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您好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我是林丽文。我们透过清泉甘露跟每一个网络上的朋友呢，都来研究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们盼望每一次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都能够得着坚固。是的，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可以更加晓得如何跑前面的路。如果您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，您觉得实在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话，丽文鼓励您向更多的亲戚朋友来介绍我们的节目，鼓励他们一起的来收听，让我们都一起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得力。好，我们在这段时间是查考《路加福音》，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《路加福音》。今天要读的是第13章18到21节，《路加福音》13章18到21节。耶稣说：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。又说：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好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。今天的经文很短，是不是呢？不过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却很深，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。这是主耶稣所描述的神的国，神的国也就是天国。主耶稣用两种东西来比喻神的国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。另外呢，主耶稣又说神的国好比面酵，面粉的面，酵母的酵。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现在先来分析芥菜种的比喻。在主耶稣所处的那个地方，东方巴勒斯坦，有一种植物叫做芥菜。芥菜种是巴勒斯坦的农夫所种的最小的种子，但是当它发芽生长，可以长大成大树，甚至飞鸟可以在枝头上搭窝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您到过巴勒斯坦，就可以知道这个说法丝毫不夸张。芥树通常有七八尺高，甚至呢，有一些游客见过一棵芥树高达12尺。在这种树的周围，常常可以见到一群群的飞鸟，因为它们很爱吃那黑色的小芥菜种子。这个比喻主要是讲出神的国的庞大和生长的迅速。因为在东方，大树通常是用来象征大国的，枝头上的雀鸟是比喻那些受大国保护的小国。这个比喻说明神的国不断地在扩张，有一天必成为极大的国度，世上不分种族国家都融合在一起，在神的国度里头得到硬币和保护。有关这个芥菜种的比喻，可以让我们引申到两方面的事实。第一，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是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经验的，每一个人在他的属灵经历里头都不一定相同。比如有的人可以突然间觉悟到他需要神，并且接受神，更可以体会到神进入他的生命的时候那一刹那的特别感受。 但是呢，另外有一些人却不是这样，而是他的心自然而然的向主敞开，自然而然的与主融合，生命当中没有明显的巨变。这两种人都同时是属于神的人，都是真正接受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在神的国度里，是可以容纳各种不同属灵经验的人的。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生命经历，我们不能高举其中一种经验而排除其他的经验。芥菜种的比喻，第二方面的事实是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，每个国家，每个社会，都有他自己的标志藩篱。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头，是不分种族、肤色，不分贫富贵贱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神家里的人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主内弟兄姐妹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，您说是吗？主耶稣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，说到枝头上有许多飞鸟在其上搭窝，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是多么的庞大，成长也是多么的迅速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一棵这么大棵的芥树，却是从最小的芥菜种成长而来的。因此呢，主耶稣乃是告诉门徒说，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也很微小，但是门徒不必因为这个微小的开始而沮丧，因为正如小小的芥菜种可以成长成大树，神的国也能够迅速以庞大的比率成长。
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，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，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分析主耶稣所说的另外一个比喻。主耶稣用了面教来比喻神的国度，面教的比喻也是形容天国的成长。如果说芥菜种的比喻是形容神的国外部的成长，那么面教的比喻则是形容神的国的内部增长了。因为酵母放在面团里头，会在当中活动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。正好像小小的芥菜种长成8到12尺高的大树，一点点的酵可以发起三斗的面，照样神的国也要在人心里头动工，同时也在数量上增长。酵一旦进入了面团，就不能阻挠它的工作，同样呢，人也不能够阻挠神的国度的发展。现在让我们来逐一的引申面酵的比喻所带出的意义。第一，面酵不需要太多，却可以使整个面团产生变化。神的国度也是从最小的开端而来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工作或生活的地方，也许我们是唯一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唯一可以向人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那么，让我们忠心的去完成这个做见证的使命，使周围的人都因我们的生命而被影响，归向基督。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因为一点点的面酵可以使三斗面发起来。用面酵做比喻还有第二方面的意义，我们凭肉眼是没有办法看见面酵的作为的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它无时无刻不在完成它的使命。神的国度的工作也是人暂时没有办法看见其中的运作的，但是其中的影响力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。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见证，圣灵在人心中感动提醒，都是人肉眼所没有办法看见的，但是却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。因此，让我们不要灰心丧胆，因为有一天，我们将要为最后的成果欢呼喜乐。 第三方面呢，我们知道面酵是必须放在面团里面才会发挥作用的。神的国度是从人的心里开始工作的，只改变外表，绝对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命。改善居住环境，提高教育水平，普及医药服务等等，这一切只能够改变表面，但是基督教的使命却是制造一个全新的人。因为人的生命一旦被更新，一个新的世界便肯定会随之诞生了。所以要解决世界的罪恶问题，不是改善外表，而是改变人的生命。神的国所做的工作正如此，改变人的生命，制造一个全新的人。正如面酵不是在面团外面发生作用，而是被面团里面发挥作用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神的国度有一天将会扩展到令我们感到惊讶。而今天虽然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偶尔会遇到挫折失败，但是不要灰心丧胆，因为主的话必要应验。让我们不看眼前的失败，单单仰望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，因为他已经得胜。好，时间不多，我们现在就研究到这儿，下一集继续研究另一段经文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
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，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。活水之声，愿意与您分享快乐，分担重担。欢迎来信交流生活点滴、信仰难题以及人生道上一切的喜怒哀乐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@yahoo.com。